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3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以后，以结束贸易战也许会推迟到六月，因为他们无法在五月前达成协议。一位就这项安排得到通报的消息人士说，四月会谈的可能性较小，而另一个消息来源表示峰会可能在六月举行。此前美国 CNBC 电视报道援引三个了解谈判内情的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官员在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期间提出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与宣布达成贸易协议安排在一起进行。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四对记者说，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不会在三月底前会面，因为美中贸易谈判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对记者说，他不急于和中国签署贸易协议，协议不好不会签。他还说双方仍然很有可能签署一个贸易协议，因为中国非常想要达成一个协议。新西兰警察专员麦克布什星期天说，星期五两座清真寺枪击案当中至少一名遇难者的遗体星期天晚上交给其亲属。首席法医马歇尔说，他的办公室正在尽可能又快又无误地把遗体交给亲属。他说，没有什么事情比交还遗体出差错更糟糕了。副警察专员霍马哈星期天说，他的办公室与穆斯林社区领袖举行了会面，帮助他们理解为刑事调查而进行解剖的必要。按照伊斯兰传统，人去世后要在24小时之内下葬。新西兰政府希望星期三之前把所有遗体交给亲属。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星期天说，他与其他30多人一样，接到了枪击案嫌疑人塔兰特用电邮发出的白人至上主义宣言。塔兰特发出这个74页的宣言后，在两座清真寺发动了恐怖袭击。他在宣言中诋毁穆斯林，称移民为入侵者，还称自己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跟他政治及社会价值最相近的国家是中国。中共和蛇人民日报旗下被经常宣扬民族主义情绪的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在环球网上发布评论，斥责网上有人从凶手的极端思想中寻找中国元素。韩国海岸警卫队星期六说，在韩国北部扣留了一艘中国渔船。韩联社报道，这艘中国渔船拒绝服从海岸警卫队要求他停止行进的命令，试图逃走。韩国海岸警卫队怀疑这艘35吨渔船在韩国禁止任何外国船只进入的水域非法捕鱼。海岸警卫队在中国渔船上发现了大约2800公斤的鱼。韩国海岸警卫队说，这艘中国渔船星期天抵达仁川港之后，将对船上的7名中国渔民进行讯问。美国、加拿大与欧盟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理由是俄罗斯2018年攻击了3艘乌克兰舰船，并吞了克里米亚，并在乌克兰东部地区挑起事端。俄罗斯说不会对此坐视不理。美国财政部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制裁的对象是6名俄罗斯人和8个实体，以及俄罗斯继续和正在侵略乌克兰做出回应。美联社报道，一名被伊朗关押的美国海军退伍军人被判10年徒刑，他是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在伊朗被关押的第一位美国人。这名退伍军人名叫怀特，今年46岁。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Danny。 杨林，今天咱们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去看哈利波特首映。
Oh look, it's the cast. They sure look glam.
要去认识大学新室友。
Yes, I'm Kevin. It's very nice to meet you, Jose.
Nice to meet you too.
要聊聊工作中的压力。
I've been really stressed. It's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I've got so much stuff to do.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小三儿和白日做梦。
Oh, I'm not a Harry Potter fan and I don't see why anyone should become one.
不是吧，哈利波特超酷的好不好？
好了，咱们先别争了，先来学个词儿吧。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nergetic. Energetic is spelled E-N-E-R-G-E-T-I-C. Energetic.
Energetic, 精力充沛的，有活力的。医生常说，睡眠对人体非常重要。
People who sleep well feel more energetic during the day and are more productive at work.
睡眠质量越好，白天精力越充沛，工作效率也越高。有研究显示，
People who participate in startup businesses are most likely to be energetic.
参与创业的人往往精力最为充沛。钢琴演奏家朗朗的演奏向来充满活力。
朗朗's piano performance is always very energetic.
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nergetic, energetic, energetic.
Danny, I didn't sleep well last night, so I'm not very energetic today.
Yeah, I can tell your energy level's a bit low.
I need something to wake me up.
诶，下面这个节目要讲哈利波特电影首映。哎呀，一提起这个，我精神多了。
嗯，那好吧，哈迷，咱们赶紧来听今天的 Popular American。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和李华一起去参加哈利波特的电影首映会。李华非常喜欢饰演哈利波特的丹尼尔·拉德克利夫，他兴奋不已。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 glam 和 5 o'clock shadow。
哇，我今天能见到丹尼尔·拉德克利夫，他是我的白马王子哦。
哇，李华， you must be really excited to meet Harry Potter in person。
那当然，他简直就是太帅了。
Oh look, it's the cast. They sure look glam.
Glam? 那是什么意思啊？听起来好像 glamorous.
You're absolutely correct. Glam means glamorous. It describes someone wearing fashionable clothing and makeup, especially when done excessively.
Oh, 所以 glam 就是魅力四射的意思。你又说，尤其是用在过度打扮的人身上，所以说这个词有负面的意思咯。
Not at all. Glam, like glamorous, is used to describe people who dress up in a way that really stands out, but stand out in a good way. It's often used to describe celebrities.
啊，原来如此。Glam 是用来形容打扮华丽的人，而不是过度打扮的人。所以啊，形容明星是最适合了。那太好了，哇，一定要学起来，等会儿要告诉丹尼尔。
I'm sure Daniel Radcliffe will be very happy to hear it.
Oh, Larry, you're such a glam today.
Thank you. Why are you saying it to me? I'm only wearing jeans and a t-shirt.
啊，我只是想练习一下，免得待会搞砸了。哎，我这样说对不对啊？
Well, you said you're such a glam today, which means you use the word glam as a noun.However, it is an adjective, just like the original word glamorous, so you would have to say you're so glam today.
Oh, 我明白了。Glam 是形容词，所以我刚才啊，应该是说 you're so glam today, 而不是 you're such a glam today.
Yep, that's right.
哎，快看快看，那不是哈利吗？哈利，哈利！
Slow down, Li Hua. Are you sure that's Harry?I didn't know Harry has a 5 o'clock shadow.
哎，你在说什么啊？我是说演哈利的丹尼尔来了，我又没问你时间， 而且现在才三点，你不要捣乱嘛。
No, I mean he has a beard. A 5 o'clock shadow is facial stubble. It sometimes describes a man's be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
哦，原来 5 o'clock shadow 是指胡子，就是男生一天下来到了下午5点就会长出一点点的胡子，所以呢，人们就用 5 o'clock shadow来形容男生脸上的胡子茬子。
Yes, that is correct. After a day's work, many men will have a noticeable growth of facial hair. Since most people finish work around 5 o'clock, it's called a 5 o'clock shadow.
Ah, Larry, you have a 5 o'clock shadow too. 你今天早上没有刮胡子吧？
No, I don't. Do I? Look, Harry's getting closer. Don't you want to take pictures?
Ah, 哎呦，我差点忘了，我的照相机啊，在这里。他真的有 5 o'clock shadow 哎，不过还是好帅哦。
哎，李华 ，I didn't know you were so attracted to glam celebrities.
Not all the glam celebrities, 只有哈利。
But he has a 5 o'clock shadow. Didn't you say that you can't stand men who have a beard?
你是说他今天留胡子，所以我不应该喜欢吗？啊，可是你看他连留胡子都这么好看，哈利，哈利，哦，不对。哎呦，你看我，我都紧张得语无伦次了。
Hey, practice using what you just learned, and tell him how handsome he is.
Harry, you have a 5 o'clock shadow. 等等，我刚刚说了什么啊
？Harry, she meant to say you are very glam.
真丢脸。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glam， 用来形容一个人魅力四射，另一个是 5 o'clock shadow， 指男人的胡子茬子。这次的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So, Yanglin, why do you love Harry Potter so much?
原因很多啊，不论怎么样，哈利波特系列陪我走过了10年，再怎么说也有感情了嘛。
10年的感情也没什么大不了啊。A friend of mine and her husband got divorced after being married for 10 years.
啊，结婚10年后离婚啦？是不是因为小三啊？
好像还真是。
哎，现在这种事儿可多了呢，怪不得电视剧里老演。说起小三，咱们来看看在美语里这种第三者该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无穷要问的小三儿。
无穷，给我介绍一部好看的中文电视剧吧。
最近很流行小三剧。 Do you like to watch Little Three Shows, Jessica?
Little Three, what's that?
小三呐、啊，你不知道吗？就是外遇、情妇、第三者的意思。小三美语怎么说？不是 Little Three 吗？
小三 is called a mistress or the other woman.
哦、oh, ，我知道了，妻子以外的那个女人 ，the other woman 就是小三。这些小三真可恶，人家夫妻好好的，她非要来插一脚。
Calm down, I'm sure your boyfriend doesn't have one.
那当然，但我要是有朋友当别人的小三，我一定骂他，叫他不要去破坏别人的家庭。这句话美语要怎么说？
你可以告诉他 ，Don't be a home wrecker.
Wreck, W-R-E-C-K, wreck 有破坏的意思，所以 home wrecker 就是破坏家庭的人。一提起小三，我就
无穷。You should really stop watching those TV shows. They're not good for you.
可是剧情很吸引人呐、啊，我喜欢看他们勾心斗角。怎么说
？In English, we use the verb scheme, S C H E M E, scheme. To scheme means to make secret and devious plots.
我明白了，耍心眼、勾心斗角就是 to scheme。哎呀。不早了，我得赶快回去看电视了。
Hold on, before you leave,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小三叫 mistress, 或者是 the other woman. 第二, 破坏别人家庭的人是 home wrecker。第三，耍心计是 to schem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刚才的美语怎么说中提到 to scheme， 勾心斗角，这让我想起了大学宿舍。
What do you mean? Were your dorm mates scheming to bring each other down?
差不多吧。反正大家勾心斗角的挺厉害的，尤其是大四找工作的时候。哎，回想大家刚进大学的时候，多单纯，多融洽啊。
I understand that. 其实何必呢？能当室友也是缘分嘛。下面咱们来听美语三级跳，看看大学室友刚见面的情形。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你是哪里人单元的初级课程。
Kevin and Jose are roommates at college. Today they are moving into their room and meeting each other for the first time.
Professor Bowman, 这可是件大事。我的第一个大学室友啊，睡觉鼾声如雷，还经常偷吃我的东西。希望 Kevin 和 Jose 不会这样。
I hope so, too. Let's listen.
Hello, I'm Jose. Are you Kevin, my roommate?
Yes, I'm Kevin. It's very nice to meet you, Jose.
Nice to meet you, too. Where are you from, Kevin?
I'm from Ohio. How about you?
Oh, I'm from Mexico.
我就说嘛， Jose 不像个英文名字。原来他是墨西哥人。
Yes, Jose is a common name for Latin Americans in the U.S., too.
Kevin 是俄亥俄州来的，他们好像能从彼此那里了解到不少对方的文化呢。比如说食物，我就特别爱吃墨西哥菜。
A lot of Americans do too. Let's listen.
You're from Mexico? That's great. I studied Spanish in high school, and I love Mexican food.
Well, the Mexican food in America isn't always like the real Mexican food in Mexico.
That's interesting. Where in Mexico are you from originally?
I was born in Mexico City.
So Winnie, what does Jose say about Mexican food in America?
他说美国的墨西哥菜不是真正的墨西哥菜。这啊，我有同感。中国菜馆为了要迎合美国人的口味，这饭菜也都变了味道，怎么吃都觉得不对劲。还是让我们继续听 Kevin 跟 Jose 的对话吧。
You were born in Mexico City? That's one of the biggest cities in the world. What's it like?
It's great. There are lots of people and it's very exciting.
Wow.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a small town in Ohio.
Oh, what is it like there?
Well, the people are very friendly and the life there is very relaxed.
Well, Winnie, where did Jose and Kevin each grow up?
Jose 是在墨西哥城长大的， Kevin 呢，则是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
Yes, Kevin said he was born and raised in a small town. That means he was born and grew up in the same town.
Born and raised 就是土生土长的意思。
Right, you might also hear people say born and bred.
How long have you been in America?
I've been in America for 1 year.
And where have you been living?
I've been living with my cousin in a small town in California.
Did you hear how long Jose has been in America?
他来美国已经一年了。
And where has Jose been staying?
他一直住在加州的一个小镇里。看来虽然 Kevin 和 Jose 来自不同国家，但还是有共同之处的，因为啊，两人都熟悉小镇生活。
Yes, they do. In this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word pace.Which means speed.
Did you like living in a small town in California?
I really liked it, but the pace of life is much slower than in Mexico City.
I understand. If I went to Mexico City, I think the pace of life would be very fast for me.
Even though life in a small town is different, sometimes, I like a change of pace.
Kevin 和 Jose 都觉得小镇里的 pace of life生活节奏跟大城市很不一样。可是 Professor Bowman， Jose 说的 a change of pace 是什么意思啊
I think he meant to say a change of pace. A change of pace is something you do to change your usual habits.
哦、oh, 我明白了 A change of pace 就是偶尔换个花样 Kevin 和 Jose 聊得还挺投机的 Professor Bowman 你觉得他们做室友合不合适呢
We'll have to listen next time and find out.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Kevin 和 Jose， 一个来自美国小镇，一个来自墨西哥的大城市。这个相处起来不知道会不会互相看不顺眼呢
I don't know, but they look like they're being pretty friendly with each other right now.
现在想想我大学室友们到大四找工作的时候关系不好每个人都脾气很大变得特别自私可能也是因为快要毕业压力大其实大家都不是坏人呢
对压力会让人变得很奇怪 You aren't yourself when you're stressed out.
I wonder why that is.
听听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也许能找到答案。
礼节美语。
Jim 在走廊上遇到同事 Claire， 跟 Claire 打招呼。
Hey Claire， you've been really quiet these last few days. Is something wrong?
I've been really stressed. It's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I've got so much stuff to do. I feel like I'm drowning in work.
Well, stress is a real thing. It's not an imaginary condition.
It's seriously affecting my life. I can't sleep, I don't have much of an appetite, and my husband says I've been kind of short-tempered. Other people seem to handle stress okay. Why am I so weak?
Claire 最近一直不太说话，原因是年底到了，有做不完的事情。
I've been really stressed.
她感觉压力特别大。她说
I feel like I'm drowning in work. Drown. D-R-O-W-N. Drown.
溺水在这里是一种比喻的说法
Drown in work
意思是自己快要被工作压垮了 Claire 不仅睡眠不好食欲差而且还动不动就发脾气
Short tempered
大家都有压力是不是只有 Claire 承受压力的能力差呢 Jim 说
You're not weak, you're stressed out Stress has been part of the human condition for millions of years Back when we still lived in the trees We had to watch out for predatorsAnd, as you might imagine, that was pretty stressful.
Yeah, but I don't see any tigers or leopards roaming around our office. My stress is just about silly paperwork.
But you're actually having the same reaction as our tree-dwelling ancestors. It's called the flight or fight response. Each time you feel like something's threatening you, your body decides whether to run away or fight. It causes all sorts of chemical reactions in the body.
Jim 安慰 Claire 说这是身体对过度压力所做出的反应就好像原来住在树上的老祖宗随时随地要
Watch out for predators
警惕捕食者的来袭虽然现代人压力的来源变了但是 Claire 面对压力身体做出的反应还是一样的这种反应叫做
Flight or fight response
要在逃跑还是交战之间做出选择Claire 对此似懂非懂。
So a deadline will cause that same reaction?
It could. Modern humans actually have more flight or fight responses than our ancestors did. They just had a couple of close calls every day. But today we have dozens, or even hundreds.
So the life of a cave woman was less stressful than my life.
Jim 说，跟生活在树上的老祖宗相比，现代人每天面对的
flight or fight
的情况更多。他们以前每天可能只有几次遇到危险
Close calls A close call
指险些发生的厄运比如
I was almost run over by a car It was a close call
我差点没被车撞到太悬了现在人比史前人类
Caveman
或是
Cavewoman
面对的压力还大我们下次继续听
哇哦原来原始人也被压力折磨呀怪不得工作压力一大我就想回家睡觉这就是 flight or fight response 而我本能的是想逃避
Yeah, but if you always try to run away from your problems, you'll never amount to anything. 要在原始社会，你八成就得被饿死啊。
那我幸好生活在现代社会。Besides, I'm not really weak. I can put myself together when I'm stressed out.
其实压力大的时候，也可以看看体育比赛，放松自己。
那咱们一起来听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Patrick, 你为什么要换频道啊？
Well, I want to watch the women's final of the U.S. Open.
美国网球公开赛。I think you like the female tennis players.
No, I just love the athletic competition. The short skirts are a bonus.
So, which player are we cheering for?
You can also say, which player are we rooting for?
Oh.
R-O-O-T-I-N-G.
Rooting for 也是给哪个运动员加油的意思。
Right.Well, you know me, Yangchen. I always love to cheer for, or root for, the underdog.
Underdog? Like a dog?
Yeah, actually, underdog, U-N-D-E-R-D-O-G, is the player or team that is not expected to win.
The underdog 就是处于弱势、不被看好的选手。Well, underdog 可不可以用在别的地方呢？
Sure.For example, I would love to date a famous female tennis player, but with all the rich guys and movie stars chasing her, a regular guy like me would definitely be the underdog in the group.
Oh, come on. You have great personality. Patrick, 他一定会爱上你的。
Do you really mean it?
Of course not.
You mean it's just a pipe dream? Wishful thinking?
白日做梦。
Would you ever miss a chance to humiliate me, Yangchen?
Danny, underdog 是不被看好的一方，那被看好的一方比赛的夺标大热门，是不是叫 the favorite?
没错。杨林 do you cheer for the underdog or the favorite?
我嘛通常是给弱队加油，我心肠软，觉得弱队比较可怜。
Well, in that case, when you watch a Harry Potter movie, do you cheer for the good guys or the bad guys? Remember, the bad guys all ended up being defeated by Harry and his friends.
这个嘛，我倒没有给坏人加油。坏人长得不好看呀，我当然是给帅哥加油了。
原来你也是外貌协会的。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拜。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ww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Patrick，你觉得学好美语有什么诀窍呢？
当然是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
这就叫 Patrick 卖瓜，自卖自夸。
我的瓜最甜。
那不见得。不过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 email 给我们。
美语 @voanews.com。
美语就是美语两个字的拼音。
meiyu@voanews.com。
You have mail.
VOA!
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广播电视网络手机，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以结束贸易战，也许会推迟到六月，因为他们无法在五月前达成协议。一位就这项安排得到通报的消息人士说，四月会谈的可能性比较小，而另一个消息来源表示，峰会可能在六月举行。此前美国 CNBC 电视报道援引了三个了解谈判内情的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官员在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期间提出，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与宣布达成贸易的协议安排在一起进行。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四对记者说，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不会在三月底会面，因为美中贸易谈判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对记者说，他不急于和中国签署贸易协议，协议不好不会签。新西兰警察专员麦克布什星期天说，星期五两座清真寺枪击案当中至少有一名遇难者的遗体，星期天晚上交给其亲属。首席法官马歇尔说，他的办公室正在尽可能又快又无误地把遗体交给亲属。他说，没有什么事情比交还遗体出差错更糟糕了。副警察专员霍马哈星期天说，他的办公室与穆斯林社区领袖举行了会面，帮助他们理解为刑事调查而进行解剖的必要。按照伊斯兰传统，人去世后要在24小时之内下葬。新西兰政府希望星期三之前把所有遗体交给亲属。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星期天说，他与其他30多人一样，接到了枪击案嫌疑人塔兰特用电邮发出的白人至上主义宣言。塔兰特发出这个74页的宣言后，在两座清真寺发动了恐怖袭击。他在宣言中诋毁穆斯林，称移民为入侵者。塔兰特还声称自己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跟他政治及社会价值最相近的国家是中国。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被经常宣扬民族主义情绪的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在环球网上发布评论，斥责网上有人从凶手的极端思想中寻找中国元素。韩国海岸警卫队星期六说，在韩国北部水域扣留了一艘中国渔船。韩联社报道，这艘中国渔船拒绝服从海岸警卫队要求他停止行进的命令，试图逃走。海岸警卫队怀疑这艘35吨的渔船在韩国禁止任何外国船只进入水域非法捕鱼。海岸警卫队在中国渔船上发现了大约2800公斤的鱼。韩国海岸警卫队说，这艘中国渔船星期天抵达仁川港以后，将对船上的7名中国渔民进行讯问。根据韩国法律，不服从海岸警卫队停止行进的命令，将要支付大约88000美元的罚款。美国、加拿大与欧盟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理由是俄罗斯2018年攻击了3艘乌克兰舰船，并吞了克里米亚，并在乌克兰东部地区挑起事端。俄罗斯说不会对此坐视不理。美国财政部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制裁的对象是6名俄罗斯人和8个实体，以对俄罗斯继续和正在侵略乌克兰做出回应。财政部长姆努钦在声明中说，这次与欧盟和加拿大采取联合行动，再次显示我们都决心实施有目标和有意义的制裁，对克里姆林宫无视国际准则、破坏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作出反应。美联社报道，一名被伊朗关押的美国海军退伍军人被判刑10年，他是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在伊朗被关押的第一位美国人。这位退伍老兵叫怀特，今年46岁。美联社16日援引华盛顿律师扎伊德的话说， 怀特被判10年徒刑，罪名是侮辱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并张贴私人信息。扎伊德说，他是从美国国务院那里听到的消息，国务院是从代理美国在伊朗利益的瑞士政府那里得知怀特被判刑。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12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这个星期标志着西藏拉萨事件60周年。1959年3月，西藏首府拉萨爆发一场反对共产党统治的大规模暴力冲突，达赖喇嘛被迫出逃印度，暴力冲突持续多年，导致上万人死亡。这段被中国政府称为叛乱，而藏人称为起义的历史，究竟该如何被定义？一甲子的时间过去，藏人与中国政府间的对抗为何仍未平息？解决西藏对立和冲突是否有具体可行的办法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和解读。第一位是当代西藏历史学者李江林女士。李女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
第二位呢是前西藏嘎夏办公室中国问题分析员和华人事务秘书长贡嘎扎西先生。贡嘎扎西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主持人。
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的李江林女士啊，您曾经撰写这个1959拉萨多本有关于西藏历史，还有1959年那起事件的相关的著作。我们知道这60年来中共当局与藏人之间的这种对这起事件的说法可以说是南辕北辙，60年来没有任何的改变。对于那些想要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我们怎么样来寻求历史的真相？您的看法和建议，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我们首先要理解1959年3月的拉萨事件，以及10天之后，也就是3月20号爆发的所谓拉萨战役，它们发生了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在此之前，从1962年开始，从1956年开始，从1956年开始，那个中共在西藏的其他的地区，就是康和安多，强力的推行社会改造运动，也就是土地改革、权力合作社之类，甚至包括大炼钢铁等等，导致了大批的这个难民从其他地区逃到拉萨，带来了很多在中共在那个地方，在他们家乡所发生的那个暴行，其中包括摧毁寺院，把很多的藏人的领袖，包括那个仁波切们，秘密的关押。这些事情呢，在拉萨的藏人之间引起了很大的恐慌，所以当1959年3月10号那一天，藏人听说，达赖喇嘛得到军区的邀请，要到军区去看戏，而且呢不准他带卫队的时候，就马上想到，这可能就是中共采取的那个秘密关押达赖喇嘛的举动，所以他们就到了那个。罗布林卡当时下宫，罗布林卡达赖喇嘛当时住在那个地方，请愿把那个地方包围，阻止达赖喇嘛去军区，这就是所谓的1959年3月10号的拉萨事件。这个事件呢，有几个点我们必须注意。第一，这个是藏人内部的事务，藏人是包围罗布林卡，向达赖喇嘛请愿。藏人并没有包围军区，也没有包围工委。那么，藏人虽然抗议，但是他并没有对中方的任何人员发生过任何的暴力行为。在此过程中，有一位官员被打死，有一位打伤，但是呢都是藏人，并不是中共的干部。那么所以呢，几天当时达赖喇嘛离开，就是为了要避免流血，但是在此过程中，在这10天之内， 北京方面已经在秘密的部署，在拉萨发生用武力镇压藏人的抗议。整个这个事件，我在《1959拉萨》这本书里面，以一天一天的把整个的经过全部写出来了，而且写出了很详，写得很详细，并且有大量的中共的那个自己的资料为依据。
嗯哼。是，我想接下来啊，先请李女士休息片刻。我想请贡嘎扎西先生加入我们现在的讨论。贡嘎先生，刚刚我们听到了李江林女士说，在1956年，中共在这个藏区呢，他们强力的推行这个社会改革，那么引发了很多的不满。我们知道，实际上从1950年代开始左右，中共解放军就陆续进入了很多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其中也包括了藏区啊。那么当时中共部队要进入西藏的主要原因和理由是什么？在藏区又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藏人对于解放军或者是中共进入，中共部队的进入，当时的反应是如何呢？
是，那个3月10号就是整整西藏人民起义60周年。当我们谈到1959三月10号的时候，这个事件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诚如主持人刚刚所提的问题，当时那个1949年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那当时西藏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西藏人民对于中国的关系呢，当时并不那么在乎，因为当时西藏确实是属于一种比较封闭的状态。那当时那个国共内战结束，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当时西藏政府外交部还去函给中国政府，一方面祝贺他们，二方面呢要跟他们讨论当时在国民党时代被侵占的西藏地区还那个归还西藏的问题。所以当时毛泽东在成立之后呢，毛泽东有一个企图，他就是想侵略西藏，占领西藏。所以1949年成立之后，他有两个口号，解放台湾跟解放西藏。所以当时在这个口号之下，毛泽东说，那西藏呢现在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遭到帝国主义的极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想解放西藏，西藏回归到那个祖国的怀抱。当时他用这样的心态来进攻西藏，从1950年开始。那当时进入之后，诚如刚刚历史学家李佳宁所说的，当时用各种政治名义在西藏采取了很多那个虐待西藏人的事情，比方说所谓的土地改革，所谓的民主改革，那这些的主要意义并不是改革，而是消灭西藏的文化。比如说在当地的那个寺庙被破坏，那个高僧大德还有藏人视为那个仁波切喇嘛的这些人呢，要接受批评。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西藏人民在各个地方没有办法接受这些措施，所以采取了反抗的态度。那反抗以后又镇压，那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他们慢慢集中在西藏首府拉萨。那最后他们呢，用生命来保护尊者达赖喇嘛的那个安全。到时那最后1959年3月10号导致了西藏人民和平起义的事件。
嗯哼，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肖宇，他最近呢特别采访了前西藏噶夏政府官员，今年77岁的土丹堪尊。那么他描述了在1959年的年初，当时其实拉萨的情势在年初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紧张，一个小火星就可能引燃大火，触发战争。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他第一个给咋炸去了是吧？
那时局势非常紧张，看起来已经像是在打仗了。不只是拉萨河南面的解放军军区，就连汉人的学校、银行的人都带着枪，他们用沙袋筑起防御工事，只要一个小火星，战争就一触即发。清晨时分第一次开炮了，那是在达赖喇嘛离开几天后，那个炮声，天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觉得很难过，战争就这样开始了，战争开始了，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活下来。
是，我想回到我们的李江林女士，刚刚我们听到了目击了当年的那场冲突的一些目击者的说法，也有很多人说，实际上在1951年的时候，中共与原来的西藏噶夏政府，他们签订了一个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许多研究西藏的历史学者，当然对于这个协议也非常的有研究。那么我就想请教您，有媒体把这个17条协议称作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推行的所谓一国两制，希望能够赢得藏区人民的心和了解。那么为何说和平解放最后却爆发情势如此紧张的一场战争呢？那么这个和平协议17条协议它的失败原因是什么？
首先和平解放西藏这个是一个宣传，不是事实。西藏这个签订17条协议有一个背景，就是在昌都战役之后，在昌都战役这场所谓战役中呢，藏军的主力被消灭，所以呢就所谓打开了西藏的大门。在这可以说17条协议是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签署的，并不是藏人自己非常愿意非常唯唯诺诺的这种心甘情愿的签署的。第二呢，17条协议签署这个协议它是一个策略，不是一个方针。毛泽东对西藏的方针在这个昌都战役之前就已经确定了，也就是2点：占领和改造。那么如果你要改造，也就是按照中共的这个意识形态和他的方式进行暴力性的那个社会改造，这种改造跟一国两制的这种安排它本身就是矛盾的。所以这个17条协议它本身从一开始就注定它不可能延续下去，它就不可能真正的执行。它在毛泽东一直强调的就是要噶夏政府要执行这个17条协议，是为了帮助解放军顺利的占领西藏。然后当这个公路修通，占领西藏已经基本上不成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就需要有一个理由来把这个协议推翻。这也就是1959年3月那个17号那一天，3月10号那一天，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毛泽东的有一条指示就是这么说的：终于等到了政治上的主动。政治上什么样的主动呢？就是他有理由来以武力镇压这个藏人的反抗，并且以此为借口推翻17条协议。所以这个制度，从这个所谓一国两制的制度，从一开始它是不可能成功的，它只是一个策略而已。
贡嘎扎西先生，您个人怎么看待这个17条协议呢？
17条协议，中国政府宣称17条，从签订17条开始，那解放了西藏，他到目前为止还是用这个口号。但是当时那个在签订所谓的17条和平协议的时候呢，西藏代表当时在那个西藏政府并没有授权给他们。那当时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如果他们不签，他们就是一个电话就占领西藏，就攻打西藏。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17条和平协议是我们所说的在被迫下签署。那后来1959年那个达赖喇嘛及部分随行人员到了印度之后，正式宣布17条和平协议是无法接受的。但是17条和平协议里面它也有很多内容，但是最后的失败原因，因为从51年到1959年整整8年，达赖喇嘛根据17条协议跟中国政府想解决这些问题，想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后来没有办法讨论。17条的内容中共自己破坏了，后来导致了1988年努力达赖喇嘛从51年到当时那个签协议的时候，达赖喇嘛才是从广播中听到的，他并不知道代表在被迫下签订17条和平协议。那当时51年到我刚刚讲过，到59年8年，整整8年，达赖喇嘛努力了，但是中国政府没有任何善意的回应之下，那1959年就达赖喇嘛流亡印度。流亡印度之后，那达赖喇嘛跟当时的西藏噶夏政府就宣布了17条和平协议是无效的，是中共自己把它被破坏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我们谢谢两位的说明啊。稍后回来我们继续现场的讨论，我们从1959的拉萨事件也要看看这起事件到今60年它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和后果。不过我们现在在网站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想要针对西藏议题来发表他们的看法与想法，我们就请两位嘉宾也来和我们一起看看。首先第一位，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西藏问题是中共民族政策的彻底失败，中共为了自身的利益根本没有现代民主自由意识，以为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可以打遍天下，最终只能用枪杆子解决，现在依然以此对付宗教少数民族问题，看来满脑子强盗绿林思想的中共独裁集团就是自由世界的死敌。还有这位署名叫老老易的这位网友，他说民族问题是相当棘手的，很难有好的方法，对抗可能是长期的。还有下面这位署名乔哲的网友，他说西藏之于中国的统独走向应该让藏人决定，有良知的中国人宁可拥有96万平方公里的绿色国土，也不要被藏人羌人台人鲜血染红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一位网友，署名叫 Richie Winson 的网友，他说自古以来西藏就不属于中国，是近代才归入中国，新疆也是如此，中共占领大陆之后本来应该好好珍惜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西藏新疆应该高度自治，但是中共适得其反，把自己实现共产的目标强加给全体中国人民和西藏新疆，造成现在民族矛盾难以调和，靠武力是收复不了人心的，早晚有一天共产党灭亡，西藏新疆台湾东北内蒙广西都会独立出去，共产党不把中国搞得四分五裂死不甘心。针对这一点，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我想先请贡嘎扎西先生跟我们谈一谈。谈到西藏问题，不可否认很多的中国的民众在汉人民族当中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情绪反应，当然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网友的反应是一方面，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网友认为今天不管中国是由哪一个政党来主政，西藏想要独立或分裂出去是不可能也是不能接受的，甚至还有人提到了所谓的农奴的问题，说是中共解放了西藏的农奴，如果没有中共的进入，至今西藏仍然是非常落后的实行这种农奴的制度。对于这些说法，您认为他们的根据是来自何方，有没有他的谬误之处呢？
是没有错，主持人说的很多那个不了解真相的人有这种想法，那这些说法我们也并不怪他们，因为从1949年到现在整整70年，在这70年当中呢，西藏全部被中国政府占领，但是在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一般的中国人民没办法去了解真相，因为他们所了解的，他们只能看到的都是官方媒体，都是大量的宣传，所以刚刚的那些说法不允许独立等诸如此类的说法，就是受到了整整70年洗脑教育的影响，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那个藏人行政中央还有达赖喇嘛不断地在过去几年来不断地去加强所谓的汉藏交流，汉藏交流的目的就是这个，到底西藏被占领之后在西藏地区发生了什么事情，您知不知道，我们跟他们说明，所以现在的很多年轻的中国人他们只有那个中国情，他们只有那个大汉族主义的思想，他不去考虑在西藏这个高原地区到底1949年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1949年到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从2009年到现在，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在宣传那个西藏人民感谢共产党，这些都是做宣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国外媒体以及独立的那些研究机构为什么不能去西藏，如果有西藏人民这样的反应，你何必不让给国际社会看呢，为什么西藏一直处于封闭的状态，一直在关门不让那个国际社会去看西藏问题，就算部分媒体也是选择性的，所以刚刚那些网友的看法里面，当然我们好多方面不讲，那其他的那种两种说法，他们的根据就是因为 那个共产党所做的宣传，因为很多那个我接触很多那个中国的年轻人，我跟他们解释西藏问题，他心里只有两个问题。当我跟他谈的我是西藏的时候，他说我们都是自己人，那我说明我们不是自己人，我是藏人，你是汉人。那当他说明西藏情况的时候，他说我去年去过西藏啊，西藏美丽的很，风景非常美，西藏没有问题。他看到的只是片面的问题。从占领到现在，大概将近100万藏人在监狱、自杀、掠夺里面，他们100万藏人已经那个丧失了他们的生命。从1949年到现在，大概有5000多座寺庙被中国政府破坏。诚如今天我们在线上的那个历史学家李江丽写的那本书，你看那个当铁鸟天空飞翔，那本书主要叙述了50年代到60年代在青藏高原，中国政府如何用现代的武器轰炸西藏的寺庙。所以这些都是那个中国一般中国人民不了解，所以在不了解的情况之下，他们有这样的看法，是我并不奇怪。不过我们话又说过来，我们进行了长期的那个汉藏交流，所以现在了解真相的人，他们都知道共产党所说的都是一片宣传。我到了自由世界之后，我亲自见到达赖喇嘛之后，我对达赖喇嘛的认识，我对西藏的认识曾经是一大错误的，他们慢慢这体会这种的人现在越来越多。
嗯，李江林女士，能不能请您也跟我们谈一谈，简单的谈谈您的观察和多年的研究？中共治理西藏70年了，也有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为何70年仍然得不到藏人的心呢？
这个我们确实要了解，在70年之内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了解，就是说为什么不能得到藏人的心？如果你被迫害了70年，你对你的迫害者会有什么样的看法？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在这70年中，从昌都战役，在此之前，包括就是在青海、四川，也就是藏人的康乐安多地区，是在1949年，中共就已经在那些地已经进入那些地方。那么从昌都战役开始到现在。70年了，这些事情我们确实了解的很少，包括我自己在10几年前开始研究之前，我自己了解的也很少。简单的说，在中国内地所发生的所有的政治运动，西藏无一幸免。在很多地方，在西藏，中共对西藏的镇压比在内地更加厉害。比方说，那个我在那个《当铁鸟在天空飞翔》里面写到的。1956年到1962年所发生的一场秘密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共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包括好几个军种，包括空军、骑兵等等，在青藏高原对藏人，其中多数是手无寸铁的藏人，进行了惨无人道的镇压。这个在那场战争中，将光。仅仅是青海那个这些那青海藏人就有将近1/5藏人在那场战争中死亡，这些都是有具体的数字。那么在此之后，整个藏文化呢，在50年代之后到文革后期，处于几乎灭绝的状态。藏语文受到极大的限制，到现在仍然在受到限制。有一段时间藏服不准穿，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以前的那个西藏政府的官员们都被关进监狱，有几十万的藏人被关押，在青海牧区，那个导致藏人的男女比例严重的失衡。等等，这些事情都有中共自己的文件证明，包括一些机密的文件。然后这些事情我们都不知道。同时呢，我们仅仅知道一点，就是达赖喇嘛被迫流亡。这个流亡已经几十年了，60年了，仍然不能回去。
是。
班禅喇嘛被关押了将近10年，在一种情况不明的状态下突然去世。这些事情给藏人心理中带来极大的伤害， 而他们并没有话语权。藏人的，直到现在，藏人的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们，他们一些作家，一些作家、诗人、电影，独立制片人等等，他们的影片不能，他们的影片、他们的那个著作都在中共，在中国大陆是不能出版的。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相关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历史学者李江林女士，也非常感谢贡嘎扎西先生，感谢您二位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要和您来探讨三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国的房地产税是否迈开了步，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